教育电台。
接下来请收听文创小确幸。
人见人爱，爱不释手，手感创作在地好物，异乡一特色，道地台湾味。欢迎收听文创小确幸，杜伟跟你到顶天。
FM101.7兆赫教育之声教育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创小确幸节目。我们节目在每逢周日的下午在空中与你共同度过。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访到了一位曾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他的奋斗经验的老朋友，但没有想到呢，他一个华丽大转身，他最近当起了这个一家撸店啊，不是撸店啊，撸虾的头家啊，应该说的经营者，一个企划经营团队的一个负责人。他是谁呢？来自于高雄这杨家波诶盐旅社。其实提到了盐旅社哈，很多人都知道盐旅社，在这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来，他的出现、他的经营、他的一个被大家所关心跟瞩目到。但是呢，到在差不多100多天前呢，那我的这位老朋友呢，开始接班接手这个新的经营团队。那么他开始用一个不一样的思维去看待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行业。他是谁呢？如果你还印象深刻的话，在我们节目曾经访问过来自于屏东的 Homie 的简瑞宏。那当时呢，他跟他的 Kancho 好两个人打造了屏东的这个 Homie 的一个创意基地。他在这个创意基地当中带给大家既是好那么文创的精进，又是好那么分工的创作，更是一个旅人他可以短暂停留的一个 Homie 的空间。那么曾几何时呢，我刚刚说到了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选择，回到了他这个高雄。在高雄这块土地上面，他又选择了一个对高雄人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杨家波的地方来接手，好来接手去经营 Hotel Yen。 那么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概念，用什么样的一个颠覆的精神去好把这一片已经是杀成一片红海血流成河的旅宿业拉出自己的一片蓝天出来呢？好，今天除了邀请到了杰瑞宏阿宏之外呢，还邀请到了他的这个顾问团队哈，蓝美雅蓝老师，来自于嘉南大学的蓝老师。那么两位来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希望经由今天节目呢，能够让朋友们深度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思维跟想法。我觉得今天的访问内容应该对于一些传统的旅宿业者或者是一些饭店业者来说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视野空间。那我们不妨起来听听今天的访问内容，稍后回到节目现场。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里相遇。
FM101.7兆赫教育之声教育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现场节目。今天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了一位曾经来过节目的老朋友。说实在话了，我很少在节目当中邀访到两次同一个人，邀访到两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呢， 说实在话，今天不邀请他这个访问是做不下去了，所以一定要请他来上个节目当中来，因为呢他又来了，那么他同时带来一个新的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 surprise 的作品出来。那他还好今天除了他带来之外呢，他另外带了他的一位非常好的一个顾问 partner， 那么一起来共同来节目呢跟大家来开杠聊天。好了，这位是谁呢？来，阿红来了。简瑞红。那么这位呢就是高雄的 Hotel Yen 这个岩旅社的执行长简瑞红。嗨，掌声欢迎一下来我们简瑞红先生。
大家好，是阿红。
哎呀，好久不见了。
是，
好，今天还带了一位好 partner 来哈，我们的蓝美雅蓝老师。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开始都要把咖喱冻成阿纪啊。
你是阿纪啊。没有错啊。
好，说实在话了，说我们高雄人对岩旅社并不陌生，因为他已经成，他不是今天才成立的，他大概已经成立一年多时间了，对不对？好，
是。
那这一年多时间的话，我们在很多报章媒体上面有看到他的存在了。那么甚至于很棒一点是他的这个岩市集，好，岩市集。然后说实在话，也让很多的喜欢这些文青的朋友们啊，或者是一些当地的朋友们，大家都会追逐这个市集，然后去参加整个活动当的东西。但是现在阿红啊。不过还要转一圈，我还是跟听众朋友有些人他讲一下，阿红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真是一代奇男子。说实在话，我也这么说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他来上节目那次是在为了屏东的 Homie， 好，屏东的 Homie 一个创意基地，我必须这么说，好，创意基地的东西，然后他带了很多年轻人的梦想跟创意想法，然后甚至于是他在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训练基地一样东西，然后让人觉得说哇，屏东这一块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跟音量这样的东西在里面，很棒很棒。那更早之前呢，他是一个大号文创，好，是一个文创公关行销这样的一个工作者，到现在接掌岩旅社。那个我不晓得该用跳痛呢，还是我前面那一段我可以相信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延伸，但是从 Homie 突然 come back 登来高雄哈，在高雄这地方突然做起 Hotel Yen 的这个 CEO 哈，欸，有点让我觉得很 surprise。
嗯，
嘿，是有什么发生什么样的事？因为孩子出生了嘛，想要寻求一个稳定度嘛。
应该这么说，就是说，Hotel Yen 其实一直都是我们非常关注，其实它以公民，然后跟一个平台的概念。那其实我们创办人谢大哥，其实他这是他的梦想。他花了20年的时间，其实想要透过旅店，然后跟大家交朋友。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非常接近我们跟 Homie 想要跟大家分享当时候屏东的一个元素。其实很相近的。那在做了 Homie 其实从13年到现在大概5年的时间，我们当然就看见说如何让它更多的商业性。那唯有你透过你的商业模式运作，才有办法去支持你更多想要做的事。其实之前我在 Homie 就说嘛，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前面是大家不会支持我们的，我们需要靠自己的金钱也好，或者资源来做更多的行动。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把 Homie 做很多的结构。对，所以其实 Hotel Yen 就是我们 Homie 的四五楼，在三四楼的背包换宿，就是以宿换宿的一个空间，然后从2层楼变成现在的13层楼，
是，
对，就是变大。
OK，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在做一个元素，就是结合、解构、结合再解构，
是
一直不断的在做的事情。然后他每一次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像魔术方块，
是，
好，也很像乐高积木。把每个不同元素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对，它其实就像一个变形虫一样。我们觉得每一个团队，现在其实过去都是金字塔的一个模式。那现在其实我觉得团队应该要可打巷战，也可以打团体战。那势必就像一只变形虫，它随时可以改变。那会因需求而做不同的调整。其实这个在我成立一开始2005年在创业做设计的时候，我第一页就写了这样的一个文字，叫做团队应该以变形虫的方式。去符合当时候需求的状态，而形成团队，而不是用一个团队去硬塞，回到市场，这反而造成很多的耗损，所以看起来好像每一个环节都很破碎，或者是好变得好像一直在调整，可是事实上它是有一个脉络想要去呈现跟链接的。
所以访问到这边，我觉得高雄旅行业者，高雄的这个旅宿业者的话，心里会开要抓几个工。后来呀、啊， 因为你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旅宿经营概念。
是
很多的一些旅游业者、旅宿业者会认为说，湾就是安内去经营一个 hotel， 好，不管是现在的商务旅馆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设计旅店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有一套它的经营模式。
嗯，
因为我觉得阿宏在过去当中，你可能从来没有去踏足到这一块，所以相对的，你对这一块是既陌生又熟悉，你可以借由它去做一种想法的发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会有产生一个很微妙的火花出来。
是，
嗯，
在整个我们其实把每一个空间当作是一个一个的宝盒。
嗯哼，
那在所有的宝盒里面，其实你如何让它可运作？
嗯，
那让它可以更开阔的去跟周边也好，还是你想连接的资源做对话，
嗯，
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嗯，
那台湾其实这几年不断在谈传统产业的转型也好，
嗯，
还是传统产年轻的新创事业这些块项，嗯，我觉得它必须要有根基。
嗯，
所谓的过去的传产其实就是最好的根基。
嗯，
那如果我要空飘飞起来，现在的文创其实就飞在，我都觉得它是飞在半空中的。嗯，那如何回到过去的产业连接其实是很重要。嗯，我觉得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是一个名词。
嗯，
那创意是一个动词。
嗯，
而最后必须有一个受词叫产业。
嗯，
所以它其实一句话，所以透过一个文化的深度内涵，透过一个动作行动整合串联，那最后跟现有的产业、现行的产业做一个加值。
嗯，
所以文化创意产业其实是一个加值型的产业。
是，
嗯，是。
OK， 所以在你的规划当中，哈，你现在进入到这个岩旅社团队，差不多是破百了。
是，
嗯，马西供那个吃馒头吃破百了。好，破百之后，你相信在进入到团队之后，因为你不是最早接手的那个团队，
是
好，现在接手团队。你希望带给岩旅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概念跟想法？然后你又希望在这一片的，说实在话，我觉得高雄市的经营旅宿业界很辛苦。我必须要这样做。我跟好多家，不管是琉璃上啦什么业界去聊过，打一弄底下，东底下好像都真的是讲不完的苦。好，每个都说到最后都是靠一个字，就是 plus 竞争。只有靠这样子的，就是你杀我杀，大家都杀，杀到最后就是血流成河这样子。
嗯，
岩旅社似乎不走这条路线，对不对？
是，其实在，我的其实在连结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概念里面，我们其实把其实要扩大过去就是创办人的一个想法，
嗯，
事实上成为一个平台跟一个载体是他的一个精神核心。
嗯，
那把我们的面向拉得更广是我们的价值。
嗯，
事实上盐我们可以知道生活中呢绝对不可以缺乏的，就是
柴米油盐酱醋茶。
是，
对
盐呢，我们都说太多了不好，
嗯，
但是没有又没有味道，
嗯，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给盐旅一个很直接的定义，
嗯，
那再来就是说，所有的市场里面，不管哪一个产业，其实在台湾很容易看见，就是以数字为定位，
嗯，
我比你便宜100，我便宜1000，
嗯，
我打5折，我打5折，最后。
对，
就是死路一条。
对，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想要谈的是一件这个旅店它就像我提到的，它是个宝盒。
嗯，
所以你是来这里寻宝的。
嗯，
你是来这里跟我们交流的。
嗯，
所以往往你就不会因为价格。
嗯，
那另外一个概念其实是我们到很多国家去看到，就是说台湾其实只要挂上文创就变贵，
嗯
，OK， 或者是有一个输出，有一个创作者就变贵，
嗯，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它太脆弱了，
嗯，
所以在岩旅的价格，其实在平日，
嗯，
跟假日，其实这两者我们第一时间就做了调整，
嗯，
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把这个当作平台，
嗯，
让更多人能够进来，
嗯，
看见我想告诉他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的特色房也好，很多人来问我们就说为什么特色房没有比较贵，我说那为什么要比较贵？
嗯，
我其实希望
啊，
我希望你来看到我想讲的事情，
啊，
所以并不会因此比较贵。
嗯，
是，所以其实，在定价策略上面，我们就做了很明确的定义。
嗯，
对，
你跟你在现在的这些市场的对象当中，你们是属于什么大概什么类型的？主要的他给对象是什么？
我们其实算。我把定就是很平，嗯，就是很容易接受的价，
大众价位这样子东西。
对对，嗯，
所以你们的服务的对象也会希望是锁定，比方说是家庭客，或者是说是那种比方说 单人的背包或旅宿客这种东西吗？
其实整个岩旅它一开始因为创办人很有想法，他其实就盖了他的盖的方式就已经做好设定了，所以其实我们有背包房，对，所以其实可以有一群朋友一起来的，那也有所谓的家庭房，那我们的房型其实
说阿苏比空间很大了，
对，我们的房型其实很多，就是一般大概就是双人两小床，然后四人，
对，但是一个既定的一个 image 概念，
对，我们其实有六人的，
对，
然后我们
六个人啊，
是
打麻将啊，
所以我们其实很有趣的是，而且我们的四人还有所谓的合四木地板的，所以我们到假日其实有四分之一都小朋友。
哦，
阿公阿嬷带着爸爸妈妈带着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一起出游的，
是
现在大部分都应该都在我们那
儿，哇，因为你们地方真的是不错，地方的刚刚好就是在七贤路路底那个地方，
是，
然后又接近博二，好，旁边有一个公园。然后往前走两步的话，就可以上到这个很棒的哈马星，好，那个大草坪的地方。
对，
再往两步就上到上到那个寿山了。所以那个说一句话叫进可攻退可守，就很喜欢那块地方，我觉得很棒一点。但相对一点来说，你刚刚有讲一点，就是它其实不只是硬体的设备的部分，它软体部分也是你多所琢磨了。因为你把它定位在它是个平台，
是
好平台的作用就在于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上这个平台，然后他借由他去达到更高的、更好的一个向外拓展的效果。
是，
所以他在某个程度上，他也有所谓的一个类民宿的功能。交朋友。
对，
好，我觉得大部分的 hotel 都有个概念，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大家住这一晚上，就是只是唯一的缘分叫做同住在这个格子水泥格子里面。
是，
好。你但你跟我绝对不会认识，也碰不到，几乎很少碰得到面。
对。
那但是民宿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好像大家可以互相交朋友，但岩旅社这一点是你们会去凸显这一点。
是人是我们最基本的以人为本的根本，所以会看到现在很多旅宿业现在也很多新闻都是有机器人嘛，
是，
然后说降低什么人力三成，
是啊是 啊, 啊，
我们其实都有看到。那我会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其实也是我们岩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那以岩旅社其实在一楼的开放的岩大厅就可以看到这一间饭店。这间旅店就是真的很不同，因为它是全面开放式的空间，它没有一个很漂亮的水晶灯，然后进来好像凉凉的冷气，其实并没有，那我们就希望透过开放式的方式去跟隔壁的公园做一个延续，同时间呢你在那边可能厕所有点距离，你可以来我们这里上厕所，
哎呦你欢迎哦，
是是是
OK， 但是要怎么样子有好产品，大家有好行销，那要让这样的概念除了跟地方上结合之外，也要让这些远方的朋友们他们能够产生认同。那你们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跟什么样的想法，我们下段节目当中好好聊聊这个方面话题。休息一下，待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访问一下我们蓝美雅老师以及我们的阿红啊，那简瑞红跟大家一起来好好刚刚聊点一下，马上回来。
没说分手终于是能开玩笑的朋友，是不难过的，
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我想过能够和你一起老的，却都有别人了，新的朋友说所有不愉快，后来的爱我们尝试去宽待，懂得爱说来无奈，来自被你亏待，没可以掩埋，
没有没对他坦白，
你还在 在。
FM101.7 兆赫教育之声教育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现场节目。今天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 Hotel Yen 严旅社啊，严旅社的这个执行长哈、啊，景瑞宏阿宏以及好、啊、我们的顾问哈、啊、蓝美雅蓝老师。我刚刚跟阿宏在聊，我发觉你是个坏人，因为鼓励一夜情，对吧？
是
你鼓励大家跟这个地方发生一夜的感情，
是
还 OK 好，很不容易耶。说实在话，就说很多人对旅宿业的概念，就是它就是一个住一晚的那概念嘛。我就多就是休困节，白天都是白天出去玩嘛，对不对？
是。
然后我就是晚上在那边休息。说实在话，饭店本来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东西，但似乎你对于旅宿业的概念并不是如此。
嗯，
好，你刚刚也在讲到说，不管是从屏东时代，从很多地方，你当初所做的一些规划想法，就是你希望这一晚上发生很多事情。
是。让大家可以其实留一晚
不是做坏事啦，对哈，
很重要，对，跟这方土地产生一些连接，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时刻。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在旅宿业这个块上，我们看见的，其实我们最近也在跟一些艺术团队在讨论，就是我们甚至于鼓励大家把我们的房间当作你表演的空间。甚至于是我们的顶楼提供给 你
人家花爸好不容易盖了几个，你把人家表演场地都给他抢走了。
Okay, 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我觉得实验这件事情，其实是任何产业都应该现在应该继续来进行的。
没错，没错，对对。
很多的实验行动，其实才能看见它下一个可能性。
嗯，
我们一直在谈跨域，可是其实就是把 A 加 B 等于 C。
嗯。
可是我并不了解真正的 A， 我也不了解真正的 B。
嗯哼。
那事实上，我做了这些项目，我是真的跳进去。
嗯。
我们住在岩旅一个月，
嗯，
三十天，每一天我去看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发生什么事。
嗯。
那什么时间的高峰点，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唯有设身处地，
嗯，
你其实才能知道跟感受到那个真实的状态。
哎、欸，你这个概念跟佳佳那个总经理很相似、欸，哎，
嗯，
他说过说他的每个房间都是一个。故事的场景
是
好，他让每一个来今天晚上住宿一晚上的客人都成为这个住宿场景当中的主角，他来这个地方来上演一出戏，
是
很有意思。
他其实像我们以48个房间，我说他叫48个奇幻旅程嘛。
OK
OK， 那你来住，如果只是住，
嗯，
你可能很容易被选择别人，
嗯，
可是当你是来寻宝的，
嗯，
你这次住 A 点，
嗯，
第二次住下一间，
嗯，
你可能每一次看到的景色跟状态，或者是我们准备给你的东西，
嗯，
其实不太一样。
欸、你有这能耐，我知道，就是说你可以帮设计出48个惊喜，真的，我相信这样子。
就是说，可能大家现在都看到都是输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嘉义在提的花砖，
嗯，
然后包含我们在盐城看到很多的老式的建筑，
嗯，
这些元素不一定要把它整面墙的做。什么事情、
嗯、
我觉得它完全的融入我们的生活是重要的。
嗯
那其实旅店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是它什么都能卖，什么都不奇怪。
嗯
OK， 因为
雅虎哈，
你什么都可以卖哦。枕头有人来问我说枕头一颗多少钱，有人说你们棉被很好睡，请问棉被怎么卖
啊？哈，
后来我就发现说那我桌子椅子也来卖嘛，然后所有的洗脸盆什么的，反正你现在只有这一栋你拔不走卖不掉，但是其他的、
每个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对，它也就像是一个展示的 window 橱窗的概念，
是，其实就是现在很喜欢讲的体验嘛。
嗯，
你就在那一个晚上，你体验了这些商品，
嗯嗯嗯，
你想不想带回家？欢迎，都可以把它带走。
嗯，很棒，这样的概念很好。可是怎么让他们都知道？你们做哪些事情？
其实在我们一楼，其实现在进去会看到我们用很大的看板，其实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事，
嗯，
我们的理念是什么。
嗯，
那我们不单纯的只是一个饭店。
嗯，
对，那包含一楼，其实我们逐步开始在调整的会是一楼的大客厅其实开始有商品的元素。
嗯哼，
我说岩旅如果只是旅店那就太可惜了。
嗯，
所以它绝对会是个品牌。
嗯，
那更大声的说，我们期待的是来到盐城一定要来到盐旅社。
嗯，
不然就没有来过盐城。
哦
OK，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上面有48个故事等你去挖掘，楼下有48种甚至于上百种各种元素等你来 探索。
OK，
那你想看一个缩影或者是你想体验，
嗯，
你一定得来这里，
嗯，所以你希望创造一个没来过岩旅社就不算来过岩城。
是
更夸张是没有来过高雄
这个其实这里面也代表了说你们对自己的一份信心了，哦，这份信心在这里面这样子。所以这场市场行销战要打起来不容易耶。
是，
哦，怎么打嘞？尤其现在你看有这么多的竞争，说起来以前是以前我们对商我们对 hotel 的概念就是啊五星级的算这个区块，然后呢游客可能梅花级的，老师就知道了梅花级的好是否另外一个区块，好国旅啊或者怎么样，或者陆客又是个区块，然后当然在之前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所谓的民宿的竞争这样东西，现在又跑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岩旅怎么去找到我们的定位，我们的市场对象在哪里，我们怎么针对这些来达到我们的 marketing 的行销呢？
其实我很喜欢谈一件事情叫个性。
嗯，
一个饭店或者是一个空间，其实它就像是一个个性。
嗯，
就是 homie， 这几年大家就是要去屏东串点什么，就是找 homie， 因为它就是一个个性，它就是个性鲜明的状态。
嗯，
那我觉得个性这件事情会吸引到成为你的品牌。
嗯，
我们一直在谈品牌，可能就会用行销、用设计、用各种元素。
嗯，
可是事实上，它当自己没有个性的时候，就是一样的。
嗯，
所以当你也只是饭店的时候，你就是价格战。
嗯
，OK， 在岩旅其实同时间我们不只是开源，我们同时在做节流的部分。
嗯，
这个也是为什么那时候七月我们办了一个活动，是欢迎所有的旅宿业者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旅宿产业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包含中小企业其实也开始跟我们联系，希望去做一些合作，甚至于法规上的一个链接，
由岩旅社来发动的。
就是其实大家现在都在做，那当然希望有更多有想法的人一起来参与。
嗯，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像岩旅来说，我们觉得。从用电能量的使用水这些，其实是一般饭店业为了完成服务，我可能开了100%，可是只是为了害怕你走过去没用到灯没有亮，所以就浪费了。
嗯，
可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科技运用的元素，
感应的等等的，
对，其实智慧家电的元素，事实上就可以用很好的一个使用。
嗯，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科技的元素，所以我也把岩旅其实慢慢的把这种云端控管，甚至于是冷气出水的温度跟进水的温度，包含了我们电灯泡坏了，他自己会跟我们说不好意思我坏了请修我 OK 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成为我刚才提到的平台很重要的角色。
嗯，
同时间也去扮演其实刚才可以看到有三八旅居其实在地方做了很多行动的连接。
嗯，
那我觉得在不同的元素里面，在旅宿这一块怎么再去把不同元素拉进来，所以科技这个项目其实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嗯，
所以我们其实把甚至于电，
嗯，
我们可能在家里用电觉得没什么，
嗯，
可是当企业用电设定的不 OK，它的高峰低峰还有它的整个预算的方式计算的方法不对，对一个这么大量的使用用电就是一个很吓人的成本。
嗯， 嗯，
所以如何让原本是成本变成你的获利，
嗯，
直接的赚钱就是节流。
嗯，
那在开源里面如何变成你有你的个性，
嗯，
别人想要看些特别的，
嗯，
有趣的，
嗯，
或者是有些厂商想要 demo 的，
嗯，
他很多其实台湾很多所谓的创新，可是他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做啊，
嗯，
或者是他就是想很多可是实际上没有数据让他修正，
嗯，
我们就成为你最好的伙伴。
嗯，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
嗯，
拿来使用实验你的商品，
嗯，
我们可以最快速给你最真实的数据。
嗯，
是，
哎，我觉得你这套的 business model 如果把它结合起来，它其实在很多的一些的 hotel 里面是可以非常好的运用的。尤其现在很多 hotel 都面临到这个问题，就说也许有好的硬体，但是我没有好的经营团队或一个好的一个 model 模式下去。对，
其实很多，我们其实现在在把这些写成一些书哈。我们觉得说，我想要分享，
难怪要老师的介入了，老师一定要在老师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统合者的角色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项目里面，就包含了我们在旅宿业，其实最常听到就是 OTA 嘛，
嗯，
就是说 Booking 啊、Expedia 这些。事实上，很多人都说啊，不同篮子越多，我可以得到越多鸡蛋嘛。其实我们一接手呢，我其实就我们现在默用了 Booking 一个项目，我说它是工具，
嗯，
我们往往会被工具使用，
嗯，
我不是在使用工具，
嗯，
对，所以如何让你手上的工具，好，脸书也是嘛，它也是一个工具，嗯，可是我们都被工被脸书使用，
嗯，
每天打开就看到好多好朋友吃好好吃的，我在上班，我心里好伤心哦。
我今天早上才在想说，脸书是一个人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地方，就很多人死在脸书上面，就是你要看脸书这边突然几个没动了，但这个人已经挂掉了，
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如何让它成为工具，
嗯，
然后让它真的产生效果，
嗯，
就所有的平台背后都是几百万个用户，
嗯，
坦白讲，我只要它的千分之一就塞满我的旅店了，嗯，那为什么我要用五个千百万的，最后还要多涨一个人来控管我的 OTA，
嗯，
因为没有控制好，可能我爆房了，
嗯，
可能我没有弄好，客户又客诉了，
嗯，
其实这就会是很多想法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嗯，
过去的产业就是越被更多人看见越好，
嗯，
这样的概念绝对没有错，但是让别人看见什么，
嗯，
反而很重要了，
是，所以相对一点来说哈，这个 social media 的应用的部分，对你们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销管道，那你们怎么做呢？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嗯，我都说这段时间我只是在理顺它。
嗯，
我觉得管理其实是理为前面，而不是管在前面。
嗯，
当我把它理顺了，它自然就会形成一个模式。
嗯，
那对我来说，当然过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也做了一些媒体连结，甚至于是平台，所以事实上是不断透过过去既定的这些模组，让它持续的去加值。其实我们跟博二的连结就很多。
嗯，
那因为过去我们其实做跟公部门做很多的合作。
嗯，
那我觉得这些过去的这些累积都成为我们现在让它快速扩张的一个很好的利基。
嗯，
我们清楚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我们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项目。
嗯，
那他们会需要怎样的模组。
嗯，
对，然后他们到底我们怎么去跟这些单位，像我们现在接下来其实就会针对商旅的部分去做合作。
嗯，
那过去我们在科技云端其实有很多三大电信业者啦，
嗯，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我锁定200家，
嗯，
我就去跟他签特约。
嗯，
对，那不是单纯的优惠特约，那相对性是过去有合作的，那包含了他们本来就会来洽工的。
嗯，
那我们也跟易游网来合作。
嗯，
所以其实在 OTA 我们就只有两个，一个叫 Booking， 一个叫台湾的易游网。
嗯，
OK， 我们 OTA 我们就跟他说，接下来我要是专属在各国的 OTA，
嗯，
而不是那种全世界很大的 OTA。
嗯，
所以如何做出你的个性，
嗯，
然后找出你自己的方向，
嗯，
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在你身上，我们刚刚到现在，我们在讲一点说你也不希望去被套上一种旅宿传统旅宿人的印象，你希望带给大家一种新的刺激的方向。但相对一点来说的话，你也有你的压力存在，要消化这些房间，因为房间它最大的特点，你说，
没有过夜才
是，它就是今天没有就是没有了，它相对的那个压力成本就是越叠越高上去了。
是，
那在这一块呢，你刚刚讲说你努力去拓展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这样也都清楚了。但相对一点来说的话，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我觉得这也是要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希望去听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你既然是一个这么具有创意的人，我也相信我们在过去的访问当中，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创意的人，那你能够为这个产业看到一个不一样什么样的蓝海吗？
我刚才提到这些都是，为什么一直在谈个性，
嗯，
就是说我觉得在所有的产业面里面的所谓的彼此的位置跟立体度不足，
嗯，
变成彼此都是一样的，造成竞争。
嗯，
OK， 第二个部分就是把工具变成你被工具使用。
嗯，
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OTA 好了，
嗯，
今天房没了我快速的补进来，就像补货的概念。
嗯，
那因为如果我一次开了五个 OTA， 我会怎么做？
嗯，
如果我有十间房，我是不是 A 开两间，
嗯，
B 开两间，C 开，为了安全嘛。
嗯
，OK， 当你 A 卖完两间，你会快速补吗？
嗯，
基本上不会。
嗯，
因为这就会造成行政上的麻烦。
没错啊。
OK， 那当你不补的时候 ，A 明明很会卖啊，
嗯，
但是他就没东西卖了，所以就停了。
嗯，
但是后面的那八间
就 stop 了，
就停了。
对
，OK， 其实这就这么简单的概念。
嗯，
我觉得 Booking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然后它有手机，它可以让我 APP 快速的看见它所有销售的状态。
嗯，
第一个即时性的资讯其实是最关键的。
嗯，
再来是当它很会卖，我是不是给它足够的量让它去卖。
嗯哼哼，
这件事情是在我在做很多商业性的行为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
嗯，
就不可能用平均的概念去做，可是我为了如果你是雇佣一个人来操作 OTA 好了，
嗯，
他一定为了不要怕被骂嘛，因为就这样就好，啊，卖两间没关系嘛，反正又不是我没有卖好，
嗯，
但是如果不是用这个心态，你其实就会一直努力的给 A，A 就不断的卖。
嗯，
那既然 C、D 卖不出去，那我们就把它砍掉。
嗯，
我觉得都在这些所谓的这些细节，
嗯哼，
其实是在我们到很多传产力，不管传产里面，不管是木业，不管是现在的铝塑业，
嗯，
我觉得这些细节是大家不太关心的。
嗯，
包含刚才我提到的节流这件事情，就是优先的有获利嘛，那你成本降下来就是最好的一个资源。再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它其实每个人都有的工具，但是如果你把它用的最有效，
嗯，
是最关键。
嗯哼，
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都会现在跟我们联系说啊，要不要买广告啊，要不要关键字啊，其实我都会反过来跟他聊了很久。对，嗯，我觉得说这些东西其实是工具，
嗯，
绝对不是我一定要这么做。
嗯，
对，那我觉得以我们的网站或者什么的，其实只要我的整个网站系统建构的完整，其实很容易被找寻到。
是
是，
我先问一下，你们现在目前透过网络上面卖帮你们卖的产品的通路大概有哪几个？
网络上就是我们自己的脸书嘛，
脸书，
然后Booking，
嗯 ，Booking，
然后易游网，
易游网带这样的东西，
就这样子。
好，一般来说，就是说传统铝塑业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他们当然还会更多这样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重点是实体通路部分。
是，
好，比方说旅行社。
是，
那在这一块的部分，你怎么样子去跟旅行社来做一个互动呢？
我刚才平台弄了一个 AMBNB， 就是背包客嘛，
当然，当然，对。
那其实我发现很好玩。当我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当你的个性浮现了，你想要的人他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嗯，
所以这个也对所谓传统业，
所以你也并不是 care 那个传统的那一孔行销模式。
是，其实传统的就会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跑嘛，然后你一定要去有一个专职的人，然后去扫100间200间300间。
是，我就想说你的业务怎么去扫
的。 OK， 我们现在在所谓的旅宿的就是旅行社的部分呢，是现在是他们会发 mail 来跟我们说，请问你们的房型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流程项目，想要跟你们来做配合。
嗯哼哼哼，
所以我觉得这很好玩，就是说当我觉得那角度就不同了嘛。
是，
今天是我拿着我东西说拜托你帮我把它卖掉吧。 他就是高高在上的，
是
哦，好吧，我看一下。
嗯，
可是当反过来的，其实我们就有更多谈的空间。
嗯，
那这中间其实不当然不只是价格上的，变成行为上，或者是这些团还有它的内容，其实都可以有更多的讨论。
是，
我觉得这才会是正向的一个商业上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很棒，就是你一直强调一点是先要有个性。
是，
当你形成个性的时候，自然有人会因为欣赏你的个性来自动找你。
是，
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与其玩市场价格的东西的话，说实在，这个东西永远有推陈出新的一些对象。新加入者的话，他永远他可能他的设备，他可能一些想法是比你更厉害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只会造成自己更消极竞争，也许就形成恶性循环了。我觉得老师这一点是相当认同的，对不对？
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说，演旅社的角色，我相信在至少在高雄，对于这种环境的议题啦、公益啊，好，大家都还蛮想到来跟我们旅社这一边合作。那我一直觉得说，旅社扮演的角色除了住，其实它更可以是让人家看见这个地方它有哪些很特别的人事实地物，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被看见，然后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他不是只是来这边过一个晚上，不是只是住宿这件事情，那
一夜情里有解释，
就是说他可能可以有很多想法，比如说因为来到这里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因为来到这里他看见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那我觉得我们对于演旅社的经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说执行长跟我跟创办人，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说，那他还可以再长出什么样子，然后更特别的是，我觉得旅社他会自己也有长出，比如说有时候我到旅社大厅，然后就会突然有那个认识的人，可是不约而同就来旅社。好，那就看到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大家会自动的会想要过来这里，那他就有很多的可能可以在这里产生。就像您刚刚讲说，里长都还会主动帮我们请教，
没错，
就是您刚刚在讲，我们才知道，我们下次跟里长见到面要特别谢
谢
里长，说还帮我们，
对对，
还帮我们行销。
对对对，
我们就是会有一些邻居街坊，像我们的同仁，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个附近的阿嬷，
对，
带着奶茶来请我们值班的同仁喝。
是，
因为就是因为有一次我看到，我想说，他说啊，这个阿嬷每天都会过来。
我们还遇到那个有一段时间就是同仁找不到我们家的垃圾， 然后大家就觉得奇怪，
被猫吃掉了，
偷我们垃圾，我们垃圾还蛮大包的嘛。那后来大家发现有一个阿伯，他每次丢垃圾的时候会
顺便把你们清掉了，
骑脚踏车顺便去把我们的垃圾也带走，
怎么那么好啊？
我们就觉得这真的是很有趣。
是
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觉得惨了，如果垃圾乱丢或干嘛，为什么每次都不见，每天都找不到垃圾？
你这个跟我们曾经上过节目的那个咖啡店的经营者是截然不同的。他说我在老街上经营咖啡，我第一件事情先要帮阿伯去丢垃圾。有人帮你丢垃圾很棒哎，
我们就觉得哇太有趣了。
对啊，这就是其实就代表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街坊非常认同你们。
嗯，
好，你们做一些事情必定是做了一些对的事情，他才这么让认同你们这样的东西。
是，
好，今天节目最后我想说还是要请今天来的两位好来帮我们留一句话。我觉得也是希望让两位就这点也为我们的整个台湾的目前的这样子一个旅宿业界好稍微提点一下你们的一些创意的想法这样的东西。
嗯，
刚刚阿慧也提到了个性，
是
对个性这点很重要，对不对？除了个性，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你还会建议我们的旅宿业者应该再注意到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要有看把自己的手打开，其实把自己的资源愿意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
嗯，
那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的能量，其实可以在这里做交换。
嗯，
对。那我觉得不需要，就是很多事情现在的我们都是先预算经费，你有没有钱啊？钱不够，好，我们就不用谈了，因为你钱不够。可是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可能是我用猪肉跟你换米，我今天用菜跟你换，我们就努力的换，换到最后其实就是满桌的佳肴。那换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现行谈的叫共好，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共好了？是不是真的把自己的资源，真的好的资源，而不是我不要的我剩下的跟你做交换。那我觉得换这件事情，然后把自己的资源共享出来，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老师呢，老师你有什么样指教的意思？
我觉得价值是自己可以去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就是提供住宿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跟其他设备比我们好更新的价位更便宜的竞争呢？可是当我们走出一个属于说大家认为岩旅社就是一个支持这一些关注主题，那我们愿意用消费来支持这样子的旅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高雄能够被看见的原因之一。所以旅社它会怎么走，其实也是需要说透过除了是我们营运的团队，我们更欢迎来参与旅社，因为你们都是我们跟我们在这条路上结伴的伙伴。
今天非常感谢哈，那么邀请到的金日红哈，那么以及蓝美雅老师两位来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么多内容。我觉得对目前哈有点陷入困境的整个的旅宿业界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静下来去思考的一个空间想法。那么大家传统来说都是针对的说，我们觉得旅宿业界碰到什么问题，或饭店业界碰到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应该怎么样解决，要不然就走所谓的补贴路线，好，政府拿点钱来，我就很清楚了，所以搞政府这一套东西，好，补贴路线或者怎么样方式鼓励怎么东西，但这种东西到底能够创造出多大的市场？那这个市场是指昙花一现，还是说它真的能够产生一个善循环？我觉得都不如要去好好思考这样问题。倒不如我觉得真的是刚才两位已经点出了一些方向的想法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旅宿业界或者是饭店业界的话，或许可以停下脚步来去思考一下。好，从思考一下当中，你可以找到一条不同的路，而非只是一味的还是一个字 plus， 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吃太久。好。OK， 再次的感谢阿红、景瑞红以及蓝美雅老师两位来跟大家开刚聊天，聊这么多，谢谢两位喽，谢谢，
谢谢，
拜拜。FM101.7 兆赫教育之声教育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文创小确幸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了两位啊，一位是 Hotel Yen 岩旅社的这执行单位执行长，好，景瑞红阿红跟大家来分享。在一方面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执行团队的顾问，好，蓝美雅蓝老师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他们的一些想法跟概念。那从他们的访问当中，我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相信得出来是一样的，他们对于他们的经营的模式有想法有概念，还有最重要重点是有自信。其实我最近在碰到很多的一些朋友们的时候，我经常都碰到一个问题是，大家当然在抱怨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下一步的自信在哪里失去了，以至于导致于他们对今日的踏出显得格外的不敢，也许是比较畏惧恐惧，也许是不确定，在这一进一退之间， 你很难去达到一个创造一个好的目标跟想法出来。这是目前好像在台湾的产业当中都碰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一点，说大家他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每个产业有自己的一套 model 模式。那这套 model 模式，我们到底要当要需要要面临做一个改变的时候，它究竟是应该要做个体制内的变动，还是个体制外的革命呢？在体制内来做这个变动的同时，它能够创造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空间出来？当我们做体制外的革命的时候，它又能够碰到一个怎么样的风险，以及面临到一个怎么样的问题，要需要怎么样的克服呢？在里跟外之间，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其实在今天的访问，除了访问蓝老师，除了访问阿宏之外，我实在是有一个人没有到现场，我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在这里却相当佩服他，就是他们整个的打造了这个创办人谢先生。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不管是他有这样心打造这个空间，以及他找到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概念去经营他，谢先生，我相信他应该也是一个很不一样思考想法的人，尤其是在这一块浪家波的这个老地方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安排，然后有机会再去访问一下这位创办人，他究竟他是什么样的思维跟想法。我想会有更多的故事跟空中跟朋友们分享。好，今天再次感谢这两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大家先休息一下，待会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文创讯息，稍后再会。
在沿海地带放逐我的爱，孤单也很精彩，我相信我们都有该去的未来，不该在原地徘徊。
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们的收听频率是高屏地区 FM 101.7，恒春地区 FM 99.3，澎湖地区 FM 99.1，江南地区 FM 107.7。欢迎您收听教育电台所制播的优质节目。
充生活新能量，周周文创大声功。
Hello， 又到了每周文创讯息的分享时间了。那今天一样带来了文创以及讲座讯息给大家。第一则，屏东大学文创系师生让客家历史进到桌游。 国立屏东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系的助理教授张崇金与文创系的学生合作，以文创价值深化周边商品的概念设计1895六堆保卫战桌游教具，让六堆客家乡镇的学童在桌游中认识家乡的历史。1895六堆保卫战在屏东县长治乡的长兴国小举办成果展。长治乡是六堆客家乡镇之一，乡内啊最有名的就是抗日义举是火烧庄的故事，也被设计进桌游的教具里面。长兴国小的学童透过桌游轻松地了解到故乡的历史。张崇金是屏东客家人，曾经发表1895六堆抗日漫画六堆风云传三部曲。他说啊，他与学生助理合作经历半年的设计，游戏的架构是以当年日军由屏东芳寮登陆后遭遇到六堆义军抵抗的过程，发生地点则是参考文献中日军登陆的行军路线，画出六堆的空间场域，透过玩家合作歼敌，借以教育国小学童了解到历史与认识六堆的文化地理空间，作为文创的价值实现。张崇金说，设计中不仅置入乙未事件中的六堆客家地区主要的人事地景，也藉由游戏的机制道具的设计带入到六堆地区的特色产物，如客家盘花、板条、蓝山、雷茶、油纸伞等等，从游戏中将地方感传达给游戏的人，以传承客家文化。未来啊，也藉由资讯科技设计 APP 游戏。第二则，台湾金属创意馆百炼钢化围绕纸揉。台湾金属创意馆为全台湾唯一的钣金加工观光工厂，位于台南市的永康区，常常利用废铁金属结合科技钣金，融合台南的文化创意，包含安平剑狮、后壁兰花、永康树蛙等等，及趣味多元的金工 DIY 课程，带领游客发现金属的柔软与无限可能，一窥金刚之美。乡村小物的音乐盒、魔法熊的笔筒、手机座，将创意实体化与钣金加工的专业技术作为结合，从创意发展到成品的 DIY 室，原本是一片金属片， DIY 成为文创商品，深受小朋友以及家长的喜爱。另外带来一则讲座讯息给大家，不只谈原理，这次现场带你直接做搜寻的排名，省下广告费，这次现场教你挖黑马的关键字，别再乱设定，这次现场直接帮你找网站的 SEO 大小毛病。本次的讲座课程呢，是 SEO 搜寻行销12小时的实战教练班，只要你使用过网络，就一定明白每个搜寻背后都是一个尚未被满足的需求。你也许已经理解 SEO 的重要性，也知道透过优化搜寻引擎的排名可以让需求和顾客自动找上门，但是您知道如何操作才会最到位，效果才会最好吗？有鉴于坊间许多的 SEO 课程大多止步于概念的教授，就算上完课啊，依然缺乏实作的练习经验。业界公认台湾 SEO 教父的连启佑老师，特地精心规划业界首创实作经验值100%的12小时 SEO 教练课程，带领大家掌握精确的顾客欢迎光临网站的秘诀。本次讲座，连老师将透过手把手的讲解和带领，一步步的帮助学员练习掌握 SEO 的实际操作重点，从基础设置、问题检测到优化的升级，全面搭配线上的课程以及讲义的操作，提升 SEO 个人品牌。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11月4号或者是11月11号 都是星期六的早上九点半到下午的四点半，至台杠创新 HUB。 以上为本周的文创讯息，我是文创特派的报道。